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4年11月1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两国领导人星期三在北京会晤之际宣布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新计划；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在北京期间达成一项谅解，这项谅解可能会导致削减医疗器械和游戏机等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关税，被认为是美中在自由贸易领域取得的一项突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这个亚太经合峰会的期间举行了两人担任领导人之后的第一次正式的会谈，这次会谈能否开启破解两国关系僵局的进程，我们稍后有专家的分析。在节目期间，我们还将为您送上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中两国领导人星期三在北京会晤之际，两国宣布了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新计划。美中两国的这项计划可能在全球范围遏制气候变化的努力当中发挥关键的作用。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白宫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总统同意在2025年之前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 26% 到 28%， 此举把目前的减排速度提高了一倍。习近平宣布中国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中国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持续的增加。这项计划是华盛顿和北京经过了几个月的对话达成的成果，双方希望此举将推进明年在巴黎召开的气候会议。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说，这项计划是美中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并表示这显示了美中携手合作可能获得的成果。这项计划凸显了美中两国的一个合作领域，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因为亚洲领土争端、网络间谍和人权问题而处于紧张的状态。奥巴马星期三开始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的时候承认美中两国之间存在重大的分歧，但是他同时也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繁荣和稳定的中国。在美国退伍军人节，华盛顿举行了一场向全世界转播的免费音乐会，数十万人前来观赏这场没有先例的英雄精神音乐会。斯普林斯纳、雷哈娜、安德伍德和阿姆等娱乐界的巨星都登台献艺，举行这场音乐会是为了提醒人们关注返回祖国和退役的男女军人们所面临的问题。一位越战残疾老兵说，这场音乐会让他第一次为自己的从军生涯而感到骄傲。在退伍军人节这一天，美国各地都举行了向历次战争老兵致敬的活动，英雄精神音乐会是庆祝活动达到高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达成一项谅解，这可能会导致削减医疗器械和游戏机等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关税。随同奥巴马总统访问北京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雷露斯从北京发来了如下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在北京宣布了这个消息。奥巴马总统正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弗罗曼说，
This is encouraging news fo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t shows how the U.S. and China work together to.
这对美中关系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它表明美国和中国能够共同努力，推动双边经济议题，同时支持多边贸易体系。
虽然美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还有分歧，但是奥巴马总统在努力寻找着同中国有共同立场的领域。两国有分歧的问题包括中国处理海洋主权争端的做法，以及中国领导人怀疑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崛起等等。白宫官员称这项谅解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希望它能够推动迅速结束世贸组织在日内瓦的信息技术协议的谈判。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宣布说，将要延长中国的留学生和旅游者的签证有效期，希望由此能够加深美中的纽带，并且推动美国的经济。这两项政策的宣布都与经济合作有关，而且都发生在奥巴马总统这次中国之行的头半段，就是出席 APEC 峰会之际。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奥巴马总统此次中国之行比较容易的一部分。星期二晚间，习近平为奥巴马举行了私人的晚宴。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三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届时，这两位领导人将讨论更具实质性的安全问题，包括中国在东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双边的军事往来以及人权等等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跟北京APEC 峰会相关的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之前呢，接受了中国新华社的书面专访。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一篇报道。
奥巴马说，美中建交35周年以来，两国关系和彼此在诸多领域的合作成果难以想象。奥巴马说，美中最近在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方面进行了良好的合作。奥巴马断然驳斥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说法，认为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发展或者安全必须以他国为代价的零和思维已经过时。美国欢迎一个稳定、繁荣与和平崛起的中国。白宫公布的内容显示，奥巴马对新华社说，美中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他重申坚持普世人权的重要性，认为人权价值会使社会更加和谐、更加成功。奥巴马还强调了贸易公平和自由化，希望中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制止网络商业侵权行为，继续加快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形成机制。奥巴马还将打击伊斯兰国与中国面临的东伊运威胁联系在一起，认为反恐是美中可以加强合作的领域。奥巴马代表美国人民向昆明和乌鲁木齐等地前不久恐怖行径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和同情。不过奥巴马同时指出，各国不能将暴力极端主义与和平表达不同政见混为一谈。待人不平等，法治和普世人权得不到尊重和保护，有时会把一些人推入恐怖组织的行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中国要维护人权和新闻自由，让年轻人能够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信息，让工人们能够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工作环境。在此之前，有美国议员敦促奥巴马在会晤习近平的时候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正在北京出席 APEC 领导人峰会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下午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讲话。在谈到美中关系时，奥巴马说，
We look to China to become an innovative economy that values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拒绝为了商业利益在网上窃取贸易秘密的创新经济，最终走向一个更由市场决定的汇率， 维护人权和新闻自由。我们提出这些建议并非因为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建议中国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和亚太地区的稳定。
奥巴马还说，每个国家都不同，没有任何国家遵循相同的发展模式，但是尽管各国之间有分歧，某些标准和理想会让我们大家都受益。他举例说，如果能够做出选择的话，我们的年轻人要求了解更多的世界信息，而不是更少。如果工人能获准组织起来，他们能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不会受伤。不过，奥巴马也两次强调，美国欢迎繁荣、和平、稳定的中国崛起，这不仅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也符合美国和世界的最佳利益。他说，事实上，美国帮助中国融入了全球经济，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做得更好。在奥巴马出访中国之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两名重量级议员呼吁奥巴马向习近平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共和党资深议员马克·卢比克和该委员会主席本·卡丁致函奥巴马总统，对中国政府以人权和法治为代价的专制控制表达关注。这两位议员鼓励奥巴马坚定支持那些因不同政见、种族或宗教信仰而被非法囚禁、酷刑或骚扰的中国人。信中说，人权问题对于未来美中关系十分重要，不能作为一个次要问题对待，由低级别官员处理。您此次访问不仅对中国的自由事业很重要，而且对中国有建设性关系的美国的长期利益以及对东亚的繁荣和稳定也很重要。中国的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一直为西方民主价值观所诟病。中国著名律师莫少平认为，两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
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改观，有些地方还可能还是更糟糕一些。直接针对律师的抓捕啊，这些呢以前还是非常少见的，那现在很多事情呢是直接抓捕律师。
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表示，在习近平主政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权状况加倍的恶化了。
在他一年的时候，就是在一年以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阶段的时候，他抓的人的数量，就是这种政治犯，在北京，我们只拿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来作为这个指标吧，抓的那个政治犯的数量超过了胡锦涛、温家宝时期十年的总和。
胡佳说，习近平政权践踏人权的做法又比他的前任技高一筹，不再以因言治罪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来打压，而是以所谓的寻衅滋事罪。他说，当局抓捕发表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的人数几倍于今年早些时候抓捕的新公民运动成员。胡佳说，习近平在人权问题上的高压政策离不开其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最近中共刚刚召开了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治国，将法治中国作为中共治理国家的方略。莫少平希望中国未来能够真正依照现有的法治治理中国，但目前的问题是有法不依。
现有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宪法的一些规定，你如何到现实中去落实，如何做到有法必依，这是中国法治现在最突出的矛盾。
胡佳说，中国的法治是置于中共的领导之下，只要是共产党统治这个国家，中国绝不会有法治和宪政。中国当局为了确保这次 APEC 会议不受他们认为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将一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软禁起来，或强行驱赶到北京以外的地方。胡佳就被隔离在北京40公里远的一个地方。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0号在北京的 APEC 期间举行了众所瞩目的首脑会谈。 这次见面是两个人自从担任各自国家领导人之后的第一次正式的会谈。这被认为是两国自从2012年因为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领土争端陷入低潮的一次开启这个破解僵局的一次进程。有关的详情呢，我们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被亚洲时代杂志11月17日版称为习皇帝的封面人物习近平，在与安倍握手时表情严肃，不发一语。中文路透社报道称，两人握手时，习近平表情严肃，面无笑容，没有话说，握手场面尴尬。报道还援引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杰瑞·柯蒂斯的话说，习近平必须考虑到中国媒体如何报道这个会面，他不能有像是与好朋友见面时的表情。华尔街日报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日中首脑的25分钟会谈后告诉媒体，会谈在绅士性及自然气氛下进行，习近平先生欢迎安倍，随后即邀请安倍开始发言。他说，会谈并没有直接提及争议岛屿和靖国神社的问题。共同社报道说，习近平表示，历史问题事关13多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并未提及中方强烈担忧的安倍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对于习近平提到希望日方正视历史的部分，安倍的回答是，他的内阁继承了历届内阁的历史认识。报道说，这表示安倍会继承承认过去殖民统治与侵略的1995年村山谈话。中国外交部说，习近平在会见安倍时强调，中日关系这两年出现严重困难的是非曲折是清楚的。历史问题事关13亿多中国人民的感情，关系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做出的承诺，才能与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在这个对日中关系解冻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首脑会面以后，各界关注的是两国关系将如何发展。安倍在会谈后表示，日本与中国为启动首脑对话经过多方努力，这个对话能够实现，不仅是亚洲各国，许多国家都期待日中两国举行首脑间的对话。不过，尽管两人的会面众所期待，但能否就此化解双方在领土与历史问题的分歧，各方仍然抱继续观察的态度。美国国务卿克里上周末对日中达成首脑会面共识表示欢迎，他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假以时日才能在骨架上添加一些肉。两年前，中国人民在日本大使馆外抗议拒买日货，中国媒体不断发表反日的长篇抨击和谩骂，这些情形在日中首脑会晤后是否有所改变，是外界持续观察的指标。专家说，双方同意对话，是因为中日外交关系的深度冻结已经严重伤害到彼此的经济命脉，并且有可能使美国卷入意外军事冲突。今年前9个月，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已经减少了40%。共同社11月10号的一篇评论说，日中两国在围绕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局势、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的立场分歧仍然颇深，双方持续展开对话极为重要，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更是刻不容缓。社评说，安倍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提到，他认为政治层面的对立影响两国国民感情，成为双方拒绝对话的原因，因此增进国民的相互理解也是两国必须克服的一个难题。不过，要化解两年多来日中之间的冷淡关系，两位领导人的确要克服许多困难，这也表现在两人会谈前的握手。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APEC 峰会在北京落下帷幕之后呢，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今天开幕，有迹象显示 这次峰会将在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方面取得进展。南中国海主权纷争已经持续了很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缅甸首都内比都发来的报道。
在三个月前的东盟区域安全论坛上，东盟的十个成员国呼吁尽快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尽管本周在缅甸首都会面的东盟各国领导人或许不会在这个议题上取得全面的突破，但是东道主缅甸总统的发言人叶图告诉美国之音说，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承诺要加速这一进程。
我们的预期是在峰会之后，所有的相关国家都能够在如何尽快落实行为准则的程序上达成共识。
对于美国官方所说的北京在有争议水域的升级行为模式之一，也就是中国舰船介入海上对峙，东盟国家正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注。越南和菲律宾是东盟国家中最高调表达关注的国家。曾任越南外交官的东盟秘书长黎良明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实际上承认了这一点。
从目前海上的真实局势来看，政治承诺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这是我们必须克服的挑战。
There are concerns agreement on the code of conduct could prove more.
有担忧认为，明年被认为是亲中阵营的马来西亚将接掌东盟轮值主席，那时要想就行为准则达成共识就更为困难了。正如前东盟秘书长所说，东盟的行动速度取决于行动最迟缓的那名成员，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协商一致的原则下完成。美国之音赫尔曼，缅甸内比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伊朗的核谈判问题。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针对伊朗有争议核项目的最新谈判是困难、直接而且是严肃的，但是这位官员拒绝透露这场包括欧盟在内的三方谈判是否取得了进展。国务院官员是国务卿克里、伊朗外长扎里夫以及欧盟特使阿什顿星期一结束在阿曼的会谈之后对记者做出上述表示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道金斯发来的报道。
随着11月24号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逼近，各方谈判代表在阿曼进行最后努力，希望化解分歧。在会谈前，国务卿克里排除了在谈判中将伊朗核问题与区域问题连接在一起。
核谈判仅限于议题本身，要与其他议题分开而论。没有任何谈判是将一件事与另一件事连接在一起。
谈判的一个主要瓶颈是如何在伊朗坚持有权发展浓缩铀与西方对伊朗发展核武的担忧之间寻求平衡。两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不愿就会谈结果表态。一位官员强调，距离11月24号最后期限还有时间，各方可以解决技术问题和政治决策的分歧，最终达成协议。核不扩散专家罗伯特·艾恩霍恩说，伊朗总统鲁哈尼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要达成协议。
他是以提振经济的诉求当选总统，他明白要振兴伊朗经济就必须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要解除制裁他必须达成协议。
但是中东问题分析家梅丽莎·达尔顿说，鲁哈尼也面临来自另一方的压力。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有最后的决定权，而且他已经公开表明了伊朗有权发展民用核能。
在扎里夫、克里与阿什顿结束两天谈判后，各方政治代表将继续在阿曼进行会谈。美国之音记者道金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安全部门加强对外派使馆的外交人员的培训，通过模拟的实景演练，提高他们反恐防恐的意识和应对的措施，避免两年前班加西惨案的重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维吉尼亚郊区的一个美军基地，爱来荒似乎一片寂静， 突然间爆炸声、枪声响成一片，恐怖分子在对英文无处倒过来写的假想美国领事馆爱来荒发动攻击。2011年9月11号，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大使馆遭到恐怖分子攻击，美国大使史蒂文斯以及另外三名使馆人员丧生。为了更有效地保护美国在全球大约10多万领事馆的人员，美国外交安全保卫局新建了这座耗资7900万美元的城市爱来荒，专门用来培训反恐、防恐安全措施。没有人再想拿海外的外交人员和设施冒险。
班加
西事件后，政府和国务院认识到应当把安全防范的重点放在那些全球高危险的设施。
对于那些将前往高危险使领馆工作的人员，有关培训从过去的5个星期延长到10个星期。在最后一个星期，培训人员同外交安全局的精锐特工人员和海军陆战队的别动队一起进行假想预习演练，烟火、炸药和招募的演员更增加了演练的真实性。班加西事件发生之后，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示要对这次遇袭事件进行审查，结果发现在遇袭之前安全防范严重不足，对使馆没有提供足够的安全保护，而是依靠不可靠的利比亚人员保卫使领馆。
我们看到的局势复杂性以及要来袭击我们决心的程度，似乎比以前更有所增加。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东的情况。首先是一条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前往约旦，就约旦邻国所面临的挑战举行会谈，包括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以及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等问题。克里将会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自从克里在2013年年初就任国务卿以来，他已经出访了中东地区10多次。以巴和谈进程是克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一年前，以巴双方在克里斡旋之下恢复了终止3年之久的谈判，但是以巴谈判于4月结束之后，双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倒退。7月和8月发生持续50天的战争，耶路撒冷的一个重要的宗教地点近来爆发了多次冲突。结束对约旦的访问之后，克里星期五将前往阿联酋出席一个和平与安全论坛会议，并且与其他国家的官员和领导人分别举行会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境内发生的一系列袭击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有几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袭击当中死亡。这些袭击的导火索是耶路撒冷圣地的争议升级，但是也包括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项目以及恢复巴以和平进程的失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发来的报道。
在巴勒斯坦示威者和警察发生冲突，有人持刀偷袭杀死一名以色列军人和一名平民之后，以色列当局部署了安全部队。在此之前发生了以色列人开车冲撞公交站台行人的事件，撞死2人，撞伤12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晚上表示要对此做出强硬的回应。
我们将打击被伊斯兰教极端分子渗透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煽动行为，我们将果断采取行动应对叫嚣要毁灭以色列的暴徒。
巴勒斯坦人指责说，以色列政府未能阻止以色列右派前往被穆斯林和犹太人尊崇的阿克萨清真寺，或者说圣殿山，这是煽动行为。国际和平与合作研究所主任拉米·纳斯鲁拉说，引起愤怒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以色列政府对于阿拉伯人占多数的东耶路撒冷的忽视。
耶路撒冷有一场危机，这场危机主要和教育问题和巴勒斯坦人的社会经济现实有关。这些人不抱希望，也没有人谈论这个问题。
一些人把这次袭击称为第三次起义的开端。希伯来大学退休教授马蒂·斯坦伯格说，4月份以巴和谈破裂使局面发生了变化。
前两次起义的发生是因为人们期待这些暴动会导致政治解决，而这一次人们完全绝望了。
纳斯鲁拉说，东耶路撒冷的一些人，特别是年轻的阿拉伯人，越来越感觉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I think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future.
在耶路撒冷，人们关心自己的未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对于以色列产品和场所的抵制和越来越多的种族隔离，你可以感受到紧张气氛。
他说，任何关于耶路撒冷圣地的争议都会惹怒全世界的穆斯林。他担心，如果冲突继续下去，会将以巴矛盾从政治争端变成宗教争端。美国之音记者鲍国，耶路撒冷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条有关乌克兰局势的新闻。北约军事指挥官星期二对越来越多的武器和军备流入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手中表示担心。当地的欧洲观察员报告说，在顿涅茨克附近的反叛武装据点看到又一队没有标识的军车队。路透社报道说，美国空军上将菲利普·布里德拉夫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附近北约空军基地对记者说，他对越来越多的装甲武器和其他的军事装备进入乌克兰的东部表示担忧。他说，这种情况过去几天一直在增多。这位北约指挥官说，至少有250到300人的俄罗斯部队继续留在乌克兰东部帮助分离分子。他还说，俄罗斯有8个营的兵力驻扎在靠近乌克兰边界的地方，莫斯科正在向克里米亚调动具有核武能力的部队。俄罗斯今年3月吞并了克里米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乌克兰东部的观察员星期二报告说，看到没有标识的一队用防水布覆盖的绿色军用卡车正在从顿涅茨克的城外向市中心移动。观察员们说，其中5辆卡车每辆拖着120毫米榴弹炮，另外5辆每一辆拖着被遮盖一部分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伦敦的一个安全智库指责俄罗斯奉行危险的边缘政策，采取一系列令人高度不安、针对西方国家的侵犯领空、海上近距离遭遇以及针对西方国家的模拟袭击等行动。俄罗斯几个月以来出动更多的军用飞机来试探北约的防御。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据欧洲领导力网络称，像这样的俄罗斯军机在过去的8个月里将近40次接近或侵犯了北约领空。这个网络发表的报告说，其中一架俄军机与一辆民航客机在丹麦上空险些相撞。据悉，一艘俄罗斯潜艇出现在瑞典水域，引发了大规模搜索行动。还有一名爱沙尼亚的情报官被绑架，甚至还有对美国的模拟导弹袭击，
实在是非常危险。
乔纳森·埃尔是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的国际主任。
我们看到突破安全保障的企图，这是西方给前共产主义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信誉。
这种保障是由书面承诺和像这个波兰小哨所这样的设施提供的，但是现在这样的设施正在扩大，北约在其成员国范围内以及和俄罗斯的邻国之间进行更多的演习，就像在乌克兰的这次演习一样。
我们必须向莫斯科发出我们并不想开战的信息，我们不想寻求紧张关系，但我们也不害怕。
专家说，俄罗斯在欧洲采取更加强势的军事姿态，一定程度上是军事试探，但同时也是给俄罗斯国内看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道格拉斯·巴里说，这并不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
北约现在面对的并不是苏联时期规模的空军，俄罗斯空军的规模显然小得多， 战斗力也显然不如80年代的苏联空军。
Soviet Air Force was in the 1980s.
但是大笔投资使俄罗斯得以增加军机的飞行架次，俄罗斯还计划今后进一步提高现代化程度。
我认为这显示出俄国统治集团有多大的抱负。
专家说，这个抱负就是防止北约扩展到俄罗斯边界，甚至迫使北约放弃对前苏联卫星国的承诺。北约说，他永远不会放弃这一承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那么让我们关注俄罗斯的相关情况。俄罗斯和日本的领导人在接着在北京出席 APEC 峰会的时机呢，讨论了兴建管道从萨哈林向北海道出口天然气的问题。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将使用日本牌在与中国的天然气交易当中与中方周旋。在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天然气的项目继续在俄罗斯的国内受到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美勒星期一透露，日本期望能够通过管道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俄罗斯媒体报道，在普京总统与安倍首相星期天的北京会晤中，双方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从俄罗斯的萨哈林到日本的北海道，穿越中古海峡兴建天然气管道，这条管道未来可延伸至东京。一些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认为，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天然气交易中，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原油市场行情等因素使中国处在非常有利的谈判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可打日本牌同中国周旋。俄罗斯能源学者米特罗娃说，虽然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被列入优先排在前面，但俄罗斯必须应该拉入日本来平衡中国。日本能让俄罗斯在与中国的交手中多出一种选择。许多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一直呼吁，俄罗斯转向东方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不应该紧盯着中国，俄罗斯也应该同日本、韩国甚至美国等其他的亚太国家更积极地合作，形成这些国家在远东地区彼此相竞争的局面，那样将会对俄罗斯非常有利。多年前围绕远东石油管道的兴建，日本同中国曾激烈较量。俄罗斯能源分析师涅斯杰罗夫说，对俄罗斯资源的争夺一直存在。在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形势下，更多的国家会加入这场游戏。涅斯杰罗夫说，印度也会更积极地加入进来，还有马来西亚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的能源企业，因此不仅仅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较量。涅斯杰罗夫说，通过管道向日本出口俄罗斯的天然气不是新闻，这个想法十多年前就被提出来讨论过。由于日本进口的天然气都是液化天然气，成本远高于管道天然气，因此日本国内一直有各种势力游说这个项目上马。涅斯杰罗夫说，通过管道向日本出口俄罗斯的天然气有两个障碍，一是两国在政治上没有签署和平条约，有领土纠纷，但最主要的障碍集中在技术领域，因为在属于多镇地带的中古海峡深水海底铺设管道，在技术上是极大的挑战。涅斯杰罗夫说，俄罗斯过去并没有认真看待俄日天然气管道项目，俄罗斯现在优先考虑的仍然是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以及在远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兴建液化气项目。但是形势在不断的变化，科技也在进步，日本的工程技术发达，只要日本在兴建天然气管道上态度积极，俄罗斯肯定能动心。涅斯杰罗夫说，目前天然气工业公司对俄日管道项目还没有准备好，但我不排除这种可能，那就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技术障碍被克服，将会实施这个项目。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天然气项目在俄罗斯国内引起各种评论。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说， 俄罗斯官员以及能源巨头们有关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最近几个月的许多声明都彼此矛盾，这是这些人讲话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而且星期天两国签署的西线天然气项目框架协议看起来在许多年前就已经签署过。米洛夫援引天然气工业公司官方网站2006年3月份的一份声明说，普京当时访华时就已经签署了西线天然气项目的备忘录。米洛夫说，对已经开工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来说，俄罗斯到时不会按照双方协议规定的规模向中国供应足够多的天然气。他援引天然气工业公司一名负责天然气开采的主管的话说，东线天然气项目过10年后也只能向中国供应2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而不是双方声称的380亿立方米。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城市政府副总理和能源部部长的尼缅佐夫批评说，今年5月普京访华时高调宣布签署了东线天然气协议，但观察普京这次访华就能看到，当时并没有签署合同，而双方刚刚才就天然气的价格达成了一致。尼缅佐夫说，东线天然气项目对俄罗斯是赔钱生意，而且俄罗斯也没有获得中国的250亿美元的预付款，因为中国预付款的附带条件是降低天然气的价格。他称，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天然气是场骗局，因为普京需要依靠同中国接近来向外界展示俄罗斯并没有被孤立。但能源分析师涅斯杰罗夫认为，并非西方制裁促使俄罗斯转向中国，因为同中国加强合作是俄罗斯早已经选择的国家战略，更是世界潮流，而且同中国的合作范围非常广，并没有单纯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的地方选举问题。台湾的地方选举，也就是称为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具有指标意义的台北市长选战呢，更是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国民党上下总动员，试图挽救候选人连胜文的选情下滑。有观察人士认为，连胜文支持度持续的低迷，主要是可能已经输掉了中间选民的选票。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请他介绍相关的情况。许波，你好。
哎，你好，洛阳。
哎，这样，这个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面对这个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选情这样的告急的这么一个情势呢，那么作为执政党国民党如何的应对呢？
现在呢，确实是这个距离大概距离九合一选举啊，也就是就像你刚才说，台湾地方选举呢，只剩下大约2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么这个台北市长候选人连胜文的选情呢，还持续的低迷，并且呢，不但低迷，还有下滑的这个趋向。因此呢，可以说是选情告急。那么现在呢，国民党有点急了。今天的消息就是，兼任党主席的马英九总统呢，亲自启动主席热线的电话，来为连胜文拉票。昨天呢，台北市一些国民党籍的里长，我们知道里长呢是这个是台湾最基层的这个行政机构，有点类似于那个中国大陆的居委会一样。那马英九总统的电话呢，直接打到居委会，动员他们，动员这些这个里长呢，要拜托他们放下个人看法，以党的团结胜选为优先考量，全力呢为连胜文拉票。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就是因为连胜文在选战初期呢，他曾经以大明王朝和东厂呢等言辞批评过马英九政府。他的意思呢，其实是试图与这个民意支持度一直比较低迷的马英九做一定程度上的切割。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就引起了国民党部分基层官员的反感，一些里长扬言呢，要借这一次选举来替总统出气，也就是不投连胜文的票。那么现在连胜文呢，这个 他的选情呢确实告急。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其实在这个台北呢历来被称为蓝营的大票仓，蓝营和一直是就是蓝营支持蓝营的选民呢要高于支持绿营的选民，所以他们认为如果连胜文巩固住这个蓝营的基本盘，其实他就能胜选。但是现在看起来呢，连胜文连基本盘也把握不住。
嗯，
陆阳，
好，这样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你是否有观察哈，就是说，尽管这个你刚才提到了，就是马英九总统开通了这个直通这个基层的一些个他的这个热线，那么据你观察，这个台湾社会对这个马英九总统的这种做法能否挽救这个连胜文的这个选情低迷的这种颓势呢？
其实不大容易了。为什么说不大容易了呢？因为台湾选民呢，这一次分析人士认为，我们过去常常说呢，台北是蓝营天然的大票仓，但是这种说法呢，实际上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很准确的。台北这个地方呢，它的选民特点就是说文化水平比较高，另外呢，接受这个因为他们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也都比较强，另外接受讯息的渠道和眼界呢也更宽，因此同其他地区的选民相比呢，台北的选民有一个特点，他不是说蓝营就是蓝营，我就是靠政党忠诚度来投票，不，他们呢是更多的凭借政治议题来投票，就是说你的政治议题符合不符合我的这个愿望，我投不投你的票，而不是因为你是绿营，那我支持绿营，我就不管你好坏，就是说只问政党忠诚而不问是非。那么这种做法呢，现在这种这个选民特点呢，就给这个连胜文呢，就是遇到了一点难题，因为现在看起来呢，这个连胜文呢，他们这个总的政治环境不太有利于国民党及其他的候选人，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台湾呢，这个台湾这个贫富差距的矛盾，另外呢，这个年轻人就业低，薪水低，就业率比较低，薪水低，另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再加上最近又出来一连串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等等，这些呢都让执政党呢这个感觉到呢，就是都让民众对执政党满意度呢在下降，因此呢这个总的这个选举环境不太有利于国民党，而马英九这种从上而下动员这种拉票的这个形式呢，更加会引起呢有就是文化水准比较高的这个台北选民的这个反感，他们认为呢国民党选举都是靠有组织的拉票，而不是民进党了，就是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呢，人家呢是就是说完全是叫组织票对空气票，所谓空气票呢就是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靠柯文哲个人的魅力，所以呢我说总的这个大的选举环境不太有利于国民党及其候选人连胜文。
最后一个问题，这个两位候选人我们注意到了，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日期最近啊，举行了电视的辩论，那么通过这次辩论最新的这个民调结果怎么样啊，你介绍一下吧。
这个呢就更加凸显了连胜文的问题，因为连胜文呢曾经对这次电视辩论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认为呢通过电视辩论就能够抬高他自己的选情，但是事实呢结果却恰好相反，我们知道台湾的民调呢太多了，各种各样的民调，我们就选一个呢，就是说党籍色彩不是那么严重的，不是那么明显的 TVBS， 当然它有点偏蓝，但是还不完全是偏蓝，台湾舆论认为一直是它比较公正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民调，这个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呢，在台北市场候选人电视辩论之后，有61%认为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的表现比较好，高于连胜文的23%，61%认为柯文哲好，23%才认为连胜文好。那么在看好度这部分，就是说呢谁能当选呢，预测一下呢，认为柯文哲会当选的从原来的42%就增加到48%，而连胜文呢从原来这个28%看好度现在却下降到23%。那么最引人注目的是呢，尽管由于立场不同，各家民调得出的结果也不一样，但是历次民调呢都显示，以往国民党的认同者 转向柯文哲的人数呢都稳定啊，历次民调都显示都稳定保持在15%左右，就是说这15%的人呢原来支持国民党，现在呢他们开始支持柯文哲，而这个数字15%呢也恰好就是中间选民这个人数和这个中间选民的人数大体吻合，所以呢结论就是，如果这个连胜文输掉了这次选举，那么他最有可能的就是他失去了中间选民的支持。
好，以上呢就是这个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为我们做的台湾基层选举情况的这个介绍。谢谢许波，我们再见。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条这个有关中国高铁项目在墨西哥遭遇的一次戏剧性的一个变化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这个墨西哥呢在11月初宣布呢中国公司投标建设的这个墨西高速铁路中标。那么在几天之后呢又宣布了取消投标的事件，这被认为是极其富有戏剧性。那么呢我现在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齐之峰呢就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请他为我们做一个分析。齐之峰你好。
啊你好。
你能不能先讲一下这个主要的戏剧性表现在哪里呢？
那戏剧性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样，那墨西哥在本月初宣布中国公司在墨西哥修建高速铁路中标，就在中国官方媒体欢呼中国高铁走向世界接到价值37亿美元的大订单之际，墨西哥在11月6日又突然宣布取消高铁招标，这让中国的公司和中国的官方媒体措手不及。那么在过去的2天里，墨西哥戏剧性取消高铁招标的事件又出现了更浓烈的戏剧性。那英国的金融时报等外国媒体报道说，墨西哥总统恩里克·佩尼亚·涅托陷入了一场新的风波，有指控称他的私人住宅的所有者与中国领衔的中标联合体当中的某家墨西哥公司有关联。该投标联合体上个星期赢得了一项墨西哥的高铁合同，但几天之后合同被取消。
那么对于这个高铁的这种中标的合约被取消，在中国方面对这个变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中国的反应可以说是分成两极，一极是非常正经，一点也没有戏剧性。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什么的中国的权威媒体这个新华社，它是的报道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11月11日这个会晤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的墨西哥总统佩尼亚，李克强指出基础建设是中墨合作的优先领域，中国高铁技术先进、安全可靠、性价比高、运营经验丰富，两国因此展开合作，互利双赢等等等等。他希望这个中国政府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参与墨西哥高铁技术设施的建设，也希望墨西哥政府能够公平地对待中国企业，推动相关合作早日取得实质性成果等等等等，非常正经。
说的是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这个非常像你所说的正经的这个反应。那么中国反应的另外一集也是官方的吧，你所知的。
对对，是是是。
那么另外一集是什么呢？你能介绍一下吗？
那另外的一集是跟这个是完全相反的，是尽情的欢笑、娱乐、调笑。比如说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在同一天，也就是11月11日，所谓的光棍节，发表署名切格瓦斯的文章。他这个文章以中国官方媒体罕见的戏剧性喜庆语言如此讲述墨西哥和中国的事情。我读一下啊。今天早上央视美女 发来新料，总统的房子出事了，说的不是总统官邸松林别墅，而是佩尼亚总统的私宅，但这栋面积超过1400平米、价值700万美元的豪宅，并不是登记在他和他的演员老婆名下，而是在 Higa 建筑集团名下的 IIC 公司。该集团的另一家公司泰亚建筑公司，便是与中铁建组成联合体的四个墨西哥公司之一。这个 Higa 建筑集团在佩尼亚当墨西哥州州长期间，拿下了约6亿美元的政府建设项目。后来佩尼亚当选总统，该集团更是出钱出力出飞机。如此狗血的剧情，如此复杂的关系，真是佩服这些外国同行。而他们要感谢佩尼亚的演员老婆李维拉，正是这位姐们把记者请到他们家里给拍照，才在闲谈中给人线索，成了坑夫高手。
嗯，这是官方的这个媒体的另一个极端的这个反应。那有背后有什么寓意呢？都是官方的。
对，都是官方的，这就是非常奇妙。本来是墨西哥出现政治丑闻，而中国政治丑而墨西哥的政治丑闻又跟中国有关，但是中国的媒体居然也如此高调的嘲笑，这确实是一个谜。那么美国之音，那我本人就请中国的学者和社会评论家张立凡先生，他给予分析。那么张立凡先生他是非常严肃，他说他也注意到了李克强总理会晤墨西哥总统继续推销中国的高铁的这个严肃消息。至于中国像人民日报这样的顶级官方媒体为什么会对涉及中国的墨西哥政治丑闻如此喜笑开涮，他认为这令人难免想到一种可能性，这就是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地去报道墨西哥政府的丑闻，是不是可能牵涉中方内部的权力斗争？这种事情继续发酵下去，会不会把中方的某些人、某些集团扯进去？这是我们今后需要关注的。这是张立凡先生的见解。
嗯，是。那么那个，现在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请您这个用1分钟的时间来谈一谈中国民间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呢？
那中国的民间的反应呢，当然是都是很娱乐的。我们知道中国高铁建设可以说是腐败的重灾区，对这一点中国官方也是承认的。中国高铁建设的前总管、中国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是以贪污腐败特别严重被判处这个死刑死缓。那么他刘志军当年花了2000多万元人民币去收买院士，没收成，结果民众要求调查，中国的官方说这个东西不属于调查的范围。
嗯，是。那么呢，这个以上呢是这个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对这个中国中标墨西哥高铁合约戏剧性变化的这个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条新闻。美国各地的护士计划星期三，也就是今天举行全美的罢工，要求改进护理埃博拉的保护措施，并且加强培训。有多达18000名护士星期二在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罢工，抗议他们所说的对埃博拉病毒缺乏保护措施的问题。为期2天的罢工针对的是美国医疗保健巨头公司凯撒医疗机构旗下的医院和诊所。护士工会自从今年7月以来一直在与这个机构谈判合同问题。在此同时，凯撒医疗机构表示一直在帮助他的员工为埃博拉做好准备。这家公司说，在目前流感多发季节以及美国担心埃博拉风险之际，号召罢工似乎格外的不负责任。但是护士们说，他们关注的是对病患护理的标准下降。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了。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